思维留声机，脑洞实验室，这里是科学星球。这期内容开始，我们开启一个关于生命的小专题。今天要聊的是关于生命的神秘之处，或者说是它的怪异之处。无生命的宇宙中存在生命啊，这个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可疑的事儿。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个体之间存在着惊人的差异，不过这两种物质形式之间确切的联系却又让人难以去理解和把握，尤其是生命体中那些精密而明显的设计痕迹引发了人们不断的思考。随着分子生物学在过去60余年的飞速发展，我们发现大自然的设计能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拿核糖体来说，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核糖体呢，是存在于所有活细胞中的一个细胞器，它们在细胞中成千上万的存在，用于制造生命赖以生存的蛋白质分子。核糖体是一个高度组织而且精密的迷你工厂，它们通过连接上百个氨基酸，在短短几秒的时间内大量生产长链状的蛋白质分子。这个精密而高效的实体是一个直径20到30纳米的非常复杂的化学结构。如果我们想理解生命是什么，最好以思考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区别为起点，开始我们的探索旅程。最终呢，要理解生命，我们必须要理解它们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性质。这些特质曾经困扰过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们，包括波尔、薛定谔和维格纳，因为生命的这些特征似乎有悖于基本的科学原理。到底为什么让这些生命体如此特别，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此的复杂？那所谓的复杂性又意味着什么呢？在无生命的世界里，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体现着复杂性的例子。一颗鹅卵石形态的复杂性来自于它不规则的形状。如果要精确地描述它的形状呢，我们需要更多的信息。形状越是不规则，我们所需要的信息量也就越大。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甚至需要知道鹅卵石表面棱角的物理位置。但是这里有非常关键的一点，鹅卵石的不规则性是随意的。某一块鹅卵石可能是不计其数形态各异的很多鹅卵石其中的一枚，但是无论它形态是怎么样的，都不会改变它是鹅卵石这个本质。决定鹅卵石之所以为鹅卵石的，并不是它不规则的形态。而与之不同的是，在生命体的世界里，复杂性没有这么随意，它反而是非常确定的。在生命有序的复杂性里，哪怕做出最微小的改变，都可能带来无法预料的后果。比如啊，在人类 DNA 序列中做出一个微小的改变，哪怕仅仅改变了 DNA 序列31个组成单位中的其中一个，都有可能导致成百上千的基因疾病。咱们拿比较简单的细菌来说，从各方面来看，细菌细胞都仿佛一个精密的纳米级工厂。这个工厂里的元件都只有分子大小。这个纳米级工厂包括了复杂但是非常完善的化学反应网络。这些化学反应使细胞能够从环境中汲取能量，合成不同形式的化学物质，并且调控细胞器以保证细胞的正常运作。细菌细胞不仅仅是了不起的化学家，更是伟大的物理学家。这个微观的个体采用了所有现存的机械手段，比如说泵、转子、发动机、螺旋桨，甚至是用于裁切的剪刀。而这些结构的大小都是纳米级的，它们保证了细胞能够高效地发挥自己的功能。但是生命体无可争议的复杂性与非生命体的复杂性是完全不同的。这个现象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细胞的有序复杂性是如何维持的？第二，这种复杂性是如何产生的？有序的复杂性和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宇宙的法则，从本质上来说似乎有点互相违背。不过呢，如果我们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语境下，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却没有那么复杂。活细胞通过不断的利用能量来维持自身结构的组织和完整性，这个也是我们必须要进食才能够生存的原因，只有这样身体才能获得必要的能量。从 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说，生命有序的高能量状态不存在任何内在的矛盾。这就好像汽车可以抵抗地心引力而向上坡行驶，电冰箱能够维持内部的低温状态，一样是合情合理的。上坡行驶的汽车和内部低温的冰箱，通过不断利用能量来维持它们不稳定的状态。不过，更加有难度的问题是，最简单的生命系统中，最初的组织是如何产生的？汽车和冰箱需要人类去设计和制造，那么生命呢？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是一个生物学理论，它主要处理的是生物系统的问题。但是这个理论并不能解决原始的生命体是如何出现的这个问题。生命的起源不是一个生物学问题，而是一个化学问题。难道说那些像精密工厂一样的活细胞完全是由各种随机物质组装而成的吗？仅仅由那些各式各样的零部件随机组合就能形成恰到好处的结构吗？这种情况可不太现实。著名的宇航员弗雷德·多伊尔曾经打过这样一个比方啊，他说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和一阵狂风刮过垃圾场之后自动组装起一架波音747差不多。生命体的有序性和复杂性是非常奇怪的，而且它的产生更加的奇怪。此外，所有生命的行为背后都仿佛有某种目的，正是这种行为模式让我们能够在生物世界中大致理解并且预测一些事件。比如说啊，我们能理解一位哺育后代的母亲，我们知道不应该分离母熊和它的幼崽。相比而言，要理解和预测发生在非物质世界里的事件，要依据的法则就不太一样了。非生物的世界里不存在目的性，只有物理和化学定律。比如说，你朝空中扔了一个小球，那么这个球会落在什么位置呢？我们不能通过思考球的意图来计算出它的落点。球本身不具有任何的目的性。这个问题只有通过牛顿运动定律才能解决。当你把化学物质混合到一起的时候，这些化学物质将如何反应并会生成怎么样的物质呢？你会利用适当的化学法则来做出合理的预测。在这些例子中，物质的行为是没有目的的，也没有意图，它的运作只依据自然的法则。在某种意义上讲啊，我们好像同时生活在两个被各自规则所控制的世界里。非生物的世界由物理和化学定律控制，而生物世界则按照目的性的规则来运行。我们和这二者之间的互动也有很大的不同。你可以试想一下，我们和非生物世界之间的互动。我们在天冷的时候会为身体保暖，我们在下雨的时候想办法不让自己被淋湿，我们建造起封闭的物理空间来保护自己，我们还会生火做饭、制作工具、修补漏雨的屋顶等等。我们所有和非生物世界的互动都基于一个认知，那就是宇宙的运行受到某种自然法则的控制，而这些法则主要可以通过物理知识来描述。但是，我们与生物世界之间的互动就完全不一样了，而且远比非生物世界的互动要复杂。生物世界是符合目的性的，所有的生物都忙于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在这么做的过程中，也就不得不考虑其他生命体的目的。所以啊，生命体之间形成了一个彼此行为互相依赖的互动网络。我们通过语言、文字和动作与我们的家人、同事和社会中的其他人进行无数的互动，这些互动有的时候是为了合作，有的时候是为了竞争。我们也不断地与很多非人类的生命形式互动，我们所需的营养来自动物和植物，我们会保护自己以免受到其他生物的袭击。除了多细胞的熊啊、鲨鱼啊、蛇啊或者蜘蛛之外，还有单细胞的各种细菌。我们对这两种不同的互动方式是如此的习以为常，以至于我刚才举的那些例子都被我们视作理所应当的。我们容易接受熟悉的现象，而不是去怀疑它。但是如果我告诉你，所有火星上的物质都遵循一套法则，而金星上的物质都遵循另外一套不同的法则，你可能就会觉得很吃惊了。所以啊，地球上的生命和非生命两种物质形式遵循不同的规律，而且二者之间不断发生物质交换，这个现象 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大自然里面这鲜明的二重性是如何共存的？这种现象又意味着什么呢？显而易见，在遵循目的性的生物世界里面，控制非生物世界的物理化学原则仍然是适用的。地心引力对一个摔下楼梯的人和一包从架子上掉下来的糖作用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自然法则在处理生命系统的某些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帮助。比如说，当你和邻居就某个财产问题发生纠纷的时候，当你在抵抗一只富有攻击性的恶犬的时候，地心引力和热力学第二定律显然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在生命的世界里，这些自然法则不具备什么有助于预测的价值。仿佛另外有一套更有主导性的规则压制住了物理与化学的规则。如果你想预测一头埋伏的狮子会采取什么行动，一位母亲会怎样照料年幼的后代，一位律师将会如何发起诉讼，那么在这些情况下，物理与化学没有办法处理这些由目的性主导的行为。无论是物理学家还是化学家都无法对这些行为做出有效的预测。那如果你想预测那些生物世界中即将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去咨询生物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律师或者其他的目的性专家。那些主要由物理和化学所描述的自然法则对处理目的性世界的问题无能为力，而我们自身也正是这目的性世界的一部分。并不仅仅是人类、猴子、骆驼等等具有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多细胞生物具有目的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单细胞的层面也非常的明显。如果我们把一个细菌放到具有浓度梯度的葡萄糖溶液中，我们会发现那些细菌将会游动到葡萄糖浓度比较高的区域，这个现象叫做趋化性。我们对这些目的性的思考又进一步引发了一个问题，我们相信物质世界是不存在生命活力的，而且生命体都是由无生命的死分子构成的，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些没有活力的物质是怎么组成生命的呢？为什么竟然会有自然形成的物质能够根据自身的意志来行动呢？为什么一块和细菌差不多大小的糖晶体会有和细菌细胞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呢？如果想要理解生命，我们就必须用解释非生命系统的化学方法为生命系统的目的性提供合理的解释。仅仅用它们很复杂这个宽泛的理由来解释是不具有说服力的。生命的谜团还不仅于此，咱们再来看看生命的动态性。一个钟表会有很多的部件，这些部件可以让它实现显示时间的功能，而细胞的部件呢，让它可以实现细胞复制的功能。当然了，钟表是一个为了实现某种功能而制造出来的组织化的个体，并且是由人类制造的，而细胞却是自发产生的。要仔细观察这两种不同的机器，我们就会发现钟表和细胞的机械特征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一块钟表里，直到它无法正常运作为止，里面所有的零件都会保持原样。钟表其实是一个静态的系统，它的零部件是持久不变的，但是每一个生命系统都是动态的，各个部分都在不断的被更新。比如你遇到了一个很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叫老张，你和他打招呼说，好久不见啊，你看上去一点也没有变啊。你会这样说是因为老张和你记忆里上次见到他的样子是差不多的，不过实际上是那个站在你面前的人，他的模样和谈吐都和原来的老张一模一样，但是从物质层面来说，他已经和你以前见过的那个老张完全不一样了。从你们上次见面到现在，几乎所有老张的细胞都已经更新过了，几乎所有构成了老张的物质也都更新过了。我们身体中一系列不同的蛋白质分子是生命大部分结构的组成部分，由于蛋白质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它们的结构必须被严格的调控，以确保没有出现具有破坏性的变异。蛋白质结构中这样的变异很有可能会造成灾难性的结果，甚至会导致细胞的死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呢，细胞内的蛋白质被不断的更新，蛋白质在一个严格调控的过程中不断的被降解再重新合成。哪怕就是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 我们细胞里的蛋白质都已经被降解并且再次合成过了。你的身体里数百万个血细胞每天都在更新，你的皮肤细胞也在不断的更新。实际上，成年人体里每天都会生产上千亿个新的细胞，来替换掉数量相当的死亡的细胞。这些细胞的死亡很多时候是设计好了的，这个过程又被称为程序性的死亡。如果要回答生命是什么这个问题，我们也必须解释这种神秘的动态性。当然了，从热力学的角度来说，细胞也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并且它也通过不断的消耗能量来维持自己远离平衡态的状态。举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可以看看活细胞中离子浓度梯度的维持。我们把一些食盐，也就是氯化钠，溶解在水中，接下来盐晶体会解析成两个组成它的离子，也就是钠离子和氯离子。食盐刚开始溶解的时候，溶液中两种离子的浓度并不是均匀的，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些离子通过扩散作用会均匀地分布在溶液里。这个现象再次体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但是啊，对于活细胞而言，内部与外部之间存在不一致的离子分布，又称为浓度梯度。尽管有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作用，这种浓度梯度依然是可以维持下去的。细胞为了一直维持这个不稳定的浓度梯度，必须要通过离子泵把离子朝着特定的方向去传递。这个过程就像小鸟不断地挥动翅膀来维持悬空的状态一样。当然，细胞必须要使用能量才能保证这些离子泵的运行。从热力学角度而言呢，这也并不是什么特别神秘的问题，但是啊，它背后隐藏着一个重大的谜题。这种远离平衡态的化学系统一开始是怎样产生的呢？如果就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是化学过程导致了地球上生命的产生，那么生物产生之前，地球上的化学过程怎么会从一个低能量的平衡态朝着一个更复杂、更高能量的并且远离平衡态的系统发展呢？一个系统理论上不能从稳定的状态变成不稳定的状态，但是这实际上却已经发生，并且时时刻刻在发生。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开始的，才是真正让人困惑的问题。简单来说啊，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着生物这么一个物质系统，它独特的行为模式至今也不能用化学术语来解释。并且最大的矛盾之处在于，尽管我们对生物功能复杂的机制了解的越来越多，我们却仍然缺乏对它们的理解。我们虽然越来越清楚细胞中的种种机制，但是那些分子却似乎并不能给我们带来对生物本质的理解。关于生命本质的探索，最早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他发现了一个产生并且维持生命的过程，这个过程暗示了生命的活动是有目的导向的。那既然目的如此广泛地与物质形式相关，那么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推论，所有的物质形式，不管它是生命还是非生命，背后都与某种目的有关？这个就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的本质，也就是说，自然的运行方式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目的，这个目的掌控着整个宇宙。目的论的观点2000年来都没有受到过太大的挑战，直到16世纪，长期以来宇宙的目的论观被重新评价，这种观念基本上被抛弃了。新的观念就是，大自然是客观的，自然规律背后并不存在某种目的。不过，这个科学认知的改变好像反而更加深了生命的谜题，因为这个全新的科学观中存在着内在的矛盾。科学观念发展的下一步就是1859年查尔斯达尔文标志性的著作《物种起源》的发表。不过咱们说过啊，达尔文的进化论虽然为生物提供了一个了不起的统一理论，却进一步扩大了生物和非生物世界的鸿沟。达尔文虽然为简单生命形式向复杂生命形式的进化提供了一个物理学上的解释，但是达尔文并没有解答，或者说根本没有尝试去解答，非生命物质是通过什么方式转变为简单的生命形式的。薛定谔在他的著作《生命是什么》这本书里提到了他对生命独特的热力学行为的困惑。现代物理和生物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 从根本上是互相不相容的。薛定谔追随着波尔的理论，他总结道，虽然生命体没有脱离现存的物理法则，但是其中可能还存在目前未知的其他的物理法则。到了新的时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生物学家雅克诺莫在他经典的著作《偶然性与必然性》中再次重申了生物与物理之间的鸿沟。简单来说，就是为何功能和目的会从这个不存在功能和目的的客观宇宙中产生呢？所以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已经被现代科学理论所打破，但是在清除了目的论之后，却留下了一个恼人的理论空白。卡尔·波普尔表达了对薛定谔的生命观的支持，他认为生命起源的问题是一个科学无法跨越的障碍，一个将生物简化为化学和物理所解决不了的残余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客观的宇宙中能产生目的呢？我们最后不得不面对这个结论，如果我们要理解生命，那我们必须要理解目的性，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当然了，这个结论也有它积极性的一面，如果有一天我们能解释目的性的物理基础了，那么我们也有可能发现生命出现的机制。那关于生命的谜题，最后一个值得聊的是关于它的定义。人们多年以来在定义生命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定义它的过程也进一步证明了生命这个话题多么让人困惑。几百年的时间里，有数百种关于生命的定义被提出来，并且这股潮流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许多定义之间，即便不是互相矛盾的，起码也是互不相容的。咱们来随便挑几个定义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些定义呢，各有各的道理，但是它们之间几乎没有重叠。如果这些定义不是都以生命这个词儿开头，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些定义描述的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概念。你来听一下啊。第一个定义，生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能够获取、储存、处理以及利用信息来规划它活动的物质系统。这个定义关注的是信息。第二个，生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能够不断得到单体和能量供应，并且受到保护的核酸和蛋白质聚合酶系统。这个定义关注的是核酸还有蛋白质等等基础结构，还有它们运行所需要的能量。再看第三个，生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能够实现以下功能的系统：自我组织、自我复制、通过变异而进化、新陈代谢、集中密闭。这个定义关注的是生命体所共有的几个特征。再来一个，生命简单来说是一种有序的不稳定状态。这个定义强调的是生命的热力学特征。如果我们继续列举下去，还能发现更多的定义。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留下你对生命的定义。生命确实包括许多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独立而言呢，又似乎不是生命。让我们来看看最被广为接受的生命定义。这个定义由 NASA 的宇宙生物学项目在1992年提出来，它一般被称为 NASA 的生命定义。简单来说，它的主要内容是，生命是一个能够发生达尔文式进化的自我维持的化学系统。尽管这个定义是最被广为接受的，但是它也有它自身的缺陷。第一个缺陷是技术性的。照理说， NASA 的定义在个体生命层面仍然适用，比如说一个细菌、一头大象或者是一个人。但是个体生命是没有办法实现进化的，它们只能繁殖然后死亡。只有生命体的种群才能够实现达尔文式的进化。即便我们忽视这个技术性的问题啊，这个定义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里面明显表达了对生命的一些期待。举个反例吧，由马和驴杂交而生的骡子就不具有生殖能力，所以显然骡子不能繁衍后代，这也就意味着骡子的种群不能够实现达尔文式的进化。但是我们都会同意啊，骡子是生命体。 NASA 的生命定义就像其他许多定义一样，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反例来。这些定义中几乎总有生命体被排除在外，又或者是非生命体被不适当地包括其中。2002年， 哲学教师卡罗尔·克莱兰和天文学家克里斯托弗·希巴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改变了这场辩论的本质。他们指出，在我们回答生命是什么之前，就试图去定义生命，这个是本末倒置的做法。定义一个已知实体的过程已经充满了困难，那么尝试去定义一个我们到现在仍然难以理解的实体，自然是在做无用功了。 NASA 的定义只是告诉了我们怎么识别生命，并没有告诉我们生命是什么。就像水的物理性质能够帮我们判断某种液体是不是水一样，却不能告诉我们水的本质是什么。总的来说啊，给生命下个定义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们都还没有做好。在这段简短的历史回顾中，描绘了几个世纪以来生命问题所引发的困惑，并且给出了生命是什么这个谜题至今没有得到解答的原因。在我们填平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概念性鸿沟之前，把生物和物理这两个学科自然地融合起来之前，我们还难以把握生命的本质，难以把握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当然了，这并不是我想讲的全部。人类在理解生命的道路上那些脑洞大开的探索，今天咱们算是开了一个头。生命运作的机制、起源的谜题，还有埋藏在它深处的化学原理，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会一点一点的讲给你听。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